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篇属灵的文章，为什么你看不见自己最大的缺陷。信主之后啊，我们圣经读得越来越多，对圣经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但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呢？下面我就来分享这篇文章，为什么你看不见自己最大的缺陷。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在我的一篇文章里，我谈到18世纪的牧师约翰牛顿，他指出大部分基督徒身上带着明显的性格缺陷，不但毁掉他们的喜乐，也活不出基督徒的好见证。但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会这样活着呢？我们本性上的美德来自先天的个性或家庭所养成的，例如我们的才干、倾向和优势，他们都是好的，却也都有它黑暗的一面。有先知恩赐的人，勇于直言，常善于演讲或写作，可能会在倾听或接受劝告上有问题。有牧养恩赐的人，敏感，多半善于倾听、劝慰、怜悯人，常常过度在意如何让人开心，他们自己可能会很懦弱，或在接受批评上过度敏感。一个慷慨的人可能在财务上不节制、不负责，那么他的慷慨付出不过是他冲动个性的一种表现。恩赐和性格上的美德之所以有他们相应的黑暗面，是因为我们的恩赐和与生俱来的性格形同偶像，能掌控任何心中未被恩典福音充满的人。我们若对福音没有彻底的了解，必定会转向那些好处。人的认同、人际关系、行使权力、成就、控制身边的环境、自治、享受安逸、隐私和娱乐，制造出各种伪救赎。因此，以人际关系为偶像的，可能会是一位灵敏的艺术家，而以权力为偶像的，可能会是一位勇敢的领袖。然而，恩赐与性格被当作偶像，这是我们的自然光景，祸福参半。好的一面是生出富有美德的行为，却也同时使人陷入罪恶，因为这样人看不见他们的罪恶，只看见自己的美德。例如，有人可能会说，我并无意伤人，只不过是有话直说。的确，坦率直言的人，他的直截了当是优点，因为有时候有话直说是必要的，但是直截了当通常没有果效，并且一个人的大胆冒失和自信多少出自骄傲以及缺乏爱心。因此，大多数的基督徒没有使用那些不在我们本性中超自然的属灵的恩典来减轻 或消除我们自然本性的黑暗面，就是那些困扰人的罪。那么我们要如何从沉睡中被摇醒，意识到我们需要成长？下面几点是我多年来从牛顿的书信中收集到的心得。一，要知道你性格上最大的缺陷是那些你最不容易看见的。照定义而言，你最看不见，你找最多借口并常常加以淡化的，正是那些牢牢捆绑你的罪。我们遮盖瑕疵的方法之一是专注于那些与圣灵果子类似、与生俱来的性格。例如，天生的节制与自制倾向可以被当作是信实，而本能的渴望人的认同可以被当作是温柔或爱。或者我们把开朗乐观的本性误认为是喜乐，把懒散冷淡的个性当作是和平，我们用这些来认定为自己很属灵。其实灵命根本没有成长，没有结出其余的圣灵的果子，就显明了真正超越自然的性格改变还没有发生。二，要记住，你不会单单通过他人告知发现你最大的缺陷，他们需要被显露出来给你看。有两种方法让我们更看清自己的罪与缺陷。一种方法是让我们从生活的困难和试炼中看见，苦难是上帝的健身房，显露出我们灵性中的弱点。正如一次运动可以揭示出我们身体上的薄弱之处一样，我们也可以从基督徒榜样学习。有时候最能叫人信服的是当你靠近了一个活出你该有的样式的人。也许你不认为自己缺乏耐心、粗糙或是过度敏感，直到你面对一个更有耐心、更平和、更知足的人。我们应该把握这些机会来长进。这个过程很痛苦，即使是在一个非常圣洁的人身边也会叫人不舒服。然而就是在这种我们感觉到需要恩典的时候，我们更能体会神恩典的可贵。三，乐意聆听他人的纠正与批评。我们刚刚说过，没有人会认为被别人指出来而认清自己的罪。我们有太多的自我申辩，一层又一层，若不被重重的敲击则无法成长。但除此以外，我们也需要来自弟兄姐妹的批评和问责。至少有两种方式。第一种，你可以建立希伯来书3:13所描述的那种团契。希伯来书3:13说，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我们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找几位你信任的弟兄姐妹，给他们一个搜寻许可证，好告诉你哪里需要成长。第二种，别忘了巴兰之驴这个原则，你一定要学会如何从别人的批评中受益，即使那个人动机不良，或不是你尊重的人。即便他们所说的只有20%的真实性，那也许正是神在对你说话。你也许会问，一旦我们看见需要改变的地方，该如何确实的去改变呢？这个我们将在下一集节目里继续来探讨。该篇文章摘自《救赎主月报》，作者提摩太·凯勒。
我愿效法耶稣基督，我愿跟随他道路，我愿在言语行为中真心爱人并服，有时邪恶的力量 寻，圣灵就会在我的心中轻轻对我说，
像耶稣爱你般彼此相爱，你的言行都要充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灵点繁星》。
扬帆起航。
当你面对他人的拒绝，无法完成上帝托付你的工作时，千万不要放弃。
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我们相信刚才这篇文章透过约翰牛顿牧师的书信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属灵的提醒。下面我们再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篇文章，由刘树鹏所写的《风雨中有一处避难所》，摘自《诗意恩典》。今天凌晨从睡梦中醒来，觉得有些凉，找了床薄被盖在身上，窗外传来一两只蟋蟀的啼鸣，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日历，发现已经立秋了，又一年秋天到来了，天空变得高远起来，是出门旅行的好季节。然而最近疫情反弹，一些通往乡村的路口再一次被封锁了起来。一个朋友发信息给我说，没事儿，还是少出门吧。这两天我一直翻看英国作家史蒂文生的《赶驴旅行记》，这本书已经买了好几年了，但放在书柜里一直没有来得及看。史蒂文生是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他是爱尔兰新教徒，28岁的时候突发奇想，要赶一头驴子，要到法国的塞尔文山区去看看。他为什么对塞尔文山区产生好奇呢？我想，史蒂文生那时正读一本《荒漠里新教朱牧师史》，这本书记载了法国17、18世纪对新教徒的迫害，而迫害的中心就是在塞尔文山区。为了这次旅行，史蒂文生买了一头廉价的驴子，用以驮运旅途上的用品。史蒂文生准备的东西真不少，洗漱用具、酒精灯、平底锅、提灯、蜡烛、折叠刀、皮水桶、换洗衣服、巧克力、香肠、黑面包、白面包、冻羊腿、打蛋器、白兰地等。这些东西本来是为旅途服务的，然而一踏上旅途，史蒂文生便大为懊恼，因为这些东西成了他旅途最大的重担。他感慨地说，就像天路历程中的主人公那样，一路上使我吃够苦头的就是这些行李。不得已，他在半路上丢掉了很多东西，只留下一些必需品，轻装上路。在我们的天路历程中，不也是这样吗？如果像圣经上说的那个财主一样，携带着大量的财物，怎能进入天国的门呢？在这些行李当中，史蒂文生最看重的是一个睡袋，当然不能扔掉。这个睡袋用防水油布做外罩，用羊皮做里子，躺在里面又干燥又温暖。有了这个睡袋，不论山区还是平原，随时随地都可以露营。在一个漆黑的风雨之夜，史蒂文生在山区迷了路。宗教迫害过后，当地新教徒或者逃往国外，或者退避深山， 当地民风败坏，没有人愿意留宿。斯蒂文生赶着驴子误打误撞闯进了一片茂密的森林。史蒂文生把驴子拴在一棵树上，找了一个略微平整的地方铺下自己的睡袋，随后他让自己的身体慢慢钻进睡袋，把自己扣在里面。茂密的枝芽挡住了细密的雨点，当狂风吹来，枝芽上存积的雨水又泼在睡袋上，但史蒂文生却安然无恙。他甚至有些得意，像是在自己的内室里聆听风声、雨声、树声组成的交响乐，渐渐地进入了梦乡。当史蒂文生一觉醒来，风雨已经过去，睁开眼睛，透过枝芽的空隙，他看到头上几颗星星。好羡慕史蒂文生有这样一只睡袋呀，我也喜欢野外旅行，但愿哪一天踏上行程，我也能有这样一个避难所。然而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已经拥有了一个避难所，它不离不弃，给了我最贴心的保护。当风雨来临时，我投靠在它的翅膀底下，不会遭到任何的伤害。下面我们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首歌曲，在你翅膀的荫下。
我愿住在你翅膀荫蔽里，我深知你的爱带来平安，黑夜来到我并不怕遭害，因我投靠你翅膀荫蔽里。在你荫下，在你荫下，在你翅膀荫蔽下，在你荫下，在你荫下，在你翅膀荫蔽下。
更深进到神的同在里，
在你。 荫蔽临，我仰望你那心事的遮蔽，仇敌面前我并不怕遭害，因我投靠你翅膀荫蔽临。在你荫下，在你荫下，在你翅膀荫蔽下，在你荫下，在你荫下，在你翅膀荫蔽下，在你荫下，在你荫下，在你翅膀荫蔽下，在你荫下，在你荫下，在你翅膀荫蔽下。
这让我想到了诗篇五十七篇一到五节，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神啊，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虽然疫情又来反复，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我们面对灾害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有主耶稣做我们的保障。我们藏在主耶稣翅膀的荫下，他的宝血必会遮盖保护我们直到永远。感谢神。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灵点繁星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愿神赐福您。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心事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
主界